各位善知识，华严经十住评啊，上次才开讲，上次是说前两品的举妖，现在是要开始讲十住评。书本是在第六页，就是第五页后边一行的十住评第十五，从这个地方开始，接下去就是经文，第十六页开头的就是经文。华严经的八十卷三十九品啊，清凉国师的大书，每一品一开头啊，他都先约三种意义来说明这个当品的要义。那么第一就是来意，是说这一品啊跟前一品的连带关系，以什么因缘前品说完之后会有这一品之来呢？所以它有来意。那么因为我们不是每一品经都讲啊，这个来意没有办法连贯了、就从略了啊。例如说前面的须弥顶上聚赞品说完之后，现在才说第十五品十住品，那么这个十住品也跟前面的须弥顶上聚赞品的连带关系，为什么会有这一品之来？他在解释题目之前啊，先把这个道理说清楚，那就是第一种的意义啊，叫做来意。第二啊，释名，就是解释当品的品目。现在这一品经叫做十住品，它为什么会叫做十住评啊？那么因此要解释这个十住的住的意义，所以啊有解释这个十住评的名目啊。那么这个十住简单说就是菩萨开始行菩萨道，经过实性的修行，那么根据起信论讲，初住之前的实性位已经修满十千劫，就是一万劫啊，以这十千劫的功行啊，那么进入初住位，所以他必定是有广大的智慧才能修前面的实性圆满。那么现在进入初住啊，他这个智慧安住在诸法的离体的这个当中，所以他的解释叫做会住于理，所以叫做住。就他这个般若智慧到这里呀、他能安住在般若智慧之理的道理上，所谓住三世诸佛家，就是以菩提心为家，注意这个真如实相之理，因此叫做住。而到了这个境界啊，他不会退转了的位不退三种不退当中，到了初住位以上啊，就已经得到位不退，就是菩萨的这个自行化他的地位啊，不会退失了，所以叫做位不退。其次第三，这个书抄里面呢、要说明当品的宗旨欲趣，所以第三有宗趣，就是释名之后啊，要说明这一品经的宗旨，它的目标趋向到哪里，所以第三要说明它的宗趣，也就等于提示这一品经的要点呢、重点呢、提示当今的重点， 所以叫做宗矩。宗是宗旨，就是根据这个宗旨修行所去向的地位是什么啊，所以叫做宗矩。书里面的解释，石柱平的宗矩呀，以石柱行为宗，就是按照石柱，从初柱到石柱，每一柱位要怎么样子修行自行化它，以石柱位的修行做它的根本宗旨。他按照这个石柱的阶位，一个一个阶位往上进，设这个阶位而去向于这个石柱的果地，所以叫做设位得果为去，这是他的去向的目标。所以宗去啊，简单说就是以石柱行为宗，设位得果为去啊，这就是当平的宗去。要说的道理书抄里面是有很多解释，现在只能简单这样说明。那么这个宗旨这个名义很容易明白，因为它叫做石柱平啊，石柱两个字就很显明说出它的这个菩萨道的三贤位的出现那么按照菩萨道的去向的顺序啊，就三贤位，就是石柱、石行、石回向三贤位。那么石地就是石圣位那么柱叫做初贤，行叫做中贤，向叫做后贤。那么这个菩萨的阶位次序啊，就是这样子按照顺序去的，所以这个名目也容易了解，而他的目标就是按照这个石柱位的修行法门的由浅入深呢，次第而精的，所以他的宗旨也是比较容易明白的。那么关于这个石柱的经文呢，石柱平是当平的主要的目标，就正说明这个石柱的位啊。但是后边呢，还有这个翻横平、初发行功德平，这两品经都是说明石柱的内容的，所以他的科判呢，是把这三品经合并起来，说明石柱位的他的位、行、德这三个阶段，有这三品经。那么就是说石柱品啊，说明石柱的阶位的自行化它的修行方法。其次的梵行品啊，梵行品第十六那一品经啊，是说明这个石柱的通途修行的这个目标啊，就是以梵行为根本，这是说明它的行，石柱之行啊不离这个，所以叫做翻横平，说明石柱之行。那么第十七平初发心功德平啊，那就说明石柱成就的功德，从初柱就成就这个功德了。我们平常引证所说的所谓初发心时变成正觉，成就慧身不由他物，这个文字就出在这个初发心功德品的，它就说明这个初住以上的殊胜功德，所以叫做初发心功德品。这个是说明十住之德，曰位、行、德，由这三品经之来，所以十住里面有这三品经的这个根本。后边还有一品叫做明法品初发心功德品之后有一品叫做明法品。明法品这一品啊，是诸位的圣境圣境去后的意义啊，在明法品里面说明，就是有十住满了，要去向于初行到实行这个熟圣的阶位再往上进的这个 事先的准备，就是民法品理说明。也就是说，民法品啊，说明实住圆满、去向出行以上这个圣境的方式，由这品经里面说明。所以民法品是圣境去后。现在先讲第一，就是现在的十住品当品的阶位啊，十住品说明它的地位的次序修行法啊。经文一共啊，这一品经从儿时法会菩萨起，一直到全文完毕，有5548个字啊。这5548多字当中啊，书把它分成七段，分成七段，就是所谓七份了啊。第一是三脉份，第二加份，佛的加持啊，加份。第三起份，就是法会从定起呀、啊，起份。第四本份，就是实住的本意，也就是趋向真如的这个本意啊，这个第四。第五说份，说份最详最多了，就是说明这个初住到实住，由初住到实住的常行文字，那就叫做说份，就是第五。第六正份，就是实住说完了啊，这个瑞相显现，六重震动啊，天域众发等等啊，诸佛印证等，那叫做正分。那么到此为止啊，长文就完了，长行的文字就完了。接下去就是重诵、聚诵、重诵。重诵就叫做重诵分，重复用聚诵说明前文实住的道理，所以叫做重诵啊。这是第七重诵份啊。现在就按照书的七段呢、啊、来说明这个经文的内容。第一就是三脉份，三脉就是入，就是定啊，正定啊，这是真正的入定啊，啊，真正在定境当中啊，他所入的什么定，然后才能说这个实住法啊。那么现在按照经文的次序，各位看着第六页，第六页一开头，经文说：“儿时法会菩萨成佛为力，入菩萨无量方便三脉。”这就是第一三脉分，第一的三脉分啊。儿时就是前面贤首品说完之后那个时候啊。那么在这个当平是在陶立天宫妙胜殿上说的，那么前面这个基藏品里面已经说过了，有十位叫做慧，每一个名字下面一个智慧的慧字的菩萨，第一位就是法慧。那么法慧菩萨为领导的上首啊，那么就他先入定啊，他为法主啊，十住品法慧菩萨是法主，是说法主啊，佛的威力加持他，有菩萨来说明这个实住的这个阶位的次第的修行法门，嗯，那么这个菩萨他是过来人，亲身经过实住的修为，所以他能够把他自己经过的实际情况啊，入定之后，然后出定，然后说这个实住的道理。所以十会菩萨当中第一位的法会菩萨，就在这个妙胜殿上啊，在佛前他入定了啊，法会菩萨成佛为力，入菩萨无量方便三脉，这是说明三脉分， 三脉分，第一的三脉分就是这一段啊，三脉就是定啊，说明这个法会菩萨入定啊。那么这里先说能入定的人就是法会菩萨，因为法会菩萨他是在妙胜殿上陶立天公说实住的，他是法主啊，因为他是当时菩萨众的上首，所以由法会菩萨入定。或者有人会问，既然十会菩萨他们同样都证到这种的殊胜境界，也在陶立天公妙胜殿上啊个个于聚颂赞佛，那么应当其他九位菩萨都能入这个定才对啊，为什么只有法会入而其他的菩萨没有入定啊？书里面的解释说，如果其他的菩萨也入定啊，会使这个法会的主办分不清楚，会乱那么心也没有办法调伏因为每一个法会啊都有他这个当会的领导的主人呐所以实住平啊就以法会菩萨为主，既然法会菩萨为主啊，其他的菩萨就不必入定，因为这个法是由法会来说的，他要说的人必定要入定，其他不是要说的那就不必入定，所以要由法会入这个定。还有也显示这个十住法门啊，法会菩萨能说，他能说这个是法会这个十住法门，所以要由法会菩萨入定来说这个十住法，所以法会菩萨入定啊。那么其次说明这个成佛伟力，这是依靠佛的力量啊来入这个定，这个用意啊是推功化主啊，娑婆世界成佛的报生佛毗卢遮那或者是卢舍那啊，那么以佛为主啊，虽然是法会菩萨说，但是以佛为主啊，把功德推给化主，教化众生的主人就是这个世间的这个教主啊，应身就是释迦牟尼佛，表示法会菩萨尊重法主，尊重于佛，因为他还是菩萨，阶位再高也还是个菩萨，等觉菩萨也还是菩萨，所以上面有佛应当要尊重佛，所以现在他入定啊，谦虚的说他是承蒙佛的伟德神通的力量加持他，他才能够入定的，所以后边第二有加分，这就是说明佛的加持的意义了啊。这里说先总说明他能入定啊，是佛的伟力所加持的。其次列出定的名目，这个定为什么叫做菩萨无量方便三脉？菩萨无量方便这六个字是法会菩萨入的定的名目，所入的定有它的名称啊。这个定为什么称为菩萨？鉴别不是佛果上的定。是菩萨是因为正在修因的菩萨所入的这个无量方便定啊，这个无量方便三脉啊是菩萨的定，不是佛果上的定，所以叫做菩萨无量方便三脉啊。为什么会叫做方便呢？就是菩萨的智慧全巧方便，他观察当时听众的根基啊，善巧观机，知道当时法会的大众啊 听石柱平的姻缘成熟了，该听石柱平了，那么他就乘这个权巧方便的姻缘为众，为当时的听众啊说这个石柱平。那么要说石柱平之前，要先入这个定，有定力的功能加持住他说法的这个功能，所以叫做方便。既然方便，为什么上面加个无量呢？因为十住法门啊，位位皆设多门啊，每一住都包含很多很多的法门在里面啊，无论是自己修行教化度众生啊，那么都有无量无边的法门，每一住都有无量法门，自行化他的法门很多，那么十住合并起来就是更是无量了。因此要说明十住自行化他的无量法门，所以要入这个定啊，叫做入于菩萨无量方便三昧啊。那么说明十住为离，他所具备的这个功能，自行化他的这个善巧方便无量无边那么这是属于菩萨的定力，所以叫做菩萨无量方便。入就是入定啊，因为定三昧它的要入定的现象啊，那么每一种定都是一样的，有三个阶段，就是入、住、出。先入定，入定之后精神安住在定境当中一段时间，然后从定境出来，所以入、住、出这个定有这三种现象，这个叫做三昧的三相，入定的三种现象就是入、住、出。举例说，我们五识有五根对五尘缘前面的五尘境界，那么五识就从这个五根的根门出来那么如果能够守护根门远离外境，护持五根远离外境，不让五根这个奔驰于前面的五尘境中把它拉回来，那么这个时候根不对尘，根不缘境，那么是这个五识同时意识就是回到自己的心地来，就是入这就叫做入所以有入有出，这是举例现在菩萨的入定不是像这个是的入出的这个很显明的情况，它是这样的，照而即照而即，所以叫做入。照就是对外一切诸法了了分明的那种功能虽然了了分明而心地常静如如不动，那叫做寂照而常寂，寂照之寂照寂照之寂，寂寂是不动了寂静不动的那种境界就叫做入定那么寂寂之照，集中升起照的作用照了外境啊，了了分明，集中升起照的作用，那就叫做出入出的中间就叫做住，这就所谓入定那么这不是我们凡亲所能想象，因为我们还不会入定我们只会爱捆的入定那么真正的入定我们还不懂，不晓得怎么入所以无论怎么说，在我们凡情没有办法完全了解这个入定、注定、 初定的境界啊。那么我们只能按照文字的说明啊，做一个简单的解释而已啊。这就是说，菩萨要说法之前先入定。释迦牟尼佛说《法华经》的时候，也是先入无量艺术山脉啊。那么现在菩萨要说十住，也先入菩萨无量方便山脉啊。所以说法的例子啊，都是先自己修观入定，然后出定说法的。这是第一段三脉分。第二加分，加加持的加啊，加分的意义就比较长了啊。那么因此下面加分呢，分为三段。第一，总变因缘，总以说明佛的加持啊，加持菩萨入定，加持菩萨说法的这个清音助缘。第二，说明加的所为啊，佛加持菩萨入定的所为。第三，别显加相啊。那么这个文字一直到佛的加持的文字说完啊，那么现在就顺着这个文字啊，我们做简单的解释啊。先辨明这个加持的因缘，它的文字啊有三段的说法。第一是标明这个加的所因，标加所因，标是加持，所因是什么？这是只有一句话，就是无量方便三脉下面的一句，于三脉立，以三脉立这一句啊，就是标出诸佛加持他的这个所因因缘呢、啊，主要就是由菩萨入定啊，诸佛加持这个力量来成就下面的说法因缘。就是以三脉立这一句啊，三脉就是定，以这个无量方便三脉的力量啊，那么启示菩萨的启开菩萨的智慧，能说下面的这个十住的道理啊。那么其次就说到啊，加缘显现，加持啊这个菩萨说法，那么因此十方诸佛的加持的这个事实情况就从此显现出来了啊。所以经文说十方各千佛刹为陈述世界之外，由千佛刹为陈述诸佛，皆同一号，名曰法会，普现其前。这就是第二加缘显现，加持的助缘啊，菩萨入定为因，诸佛显现为缘，显现就显示现出在这个陶立天宫妙胜殿上啊，这个法会菩萨入定的那个境界的范围里，佛现前。那么有多少佛现前呢？东西南北四维上下啊，各超过一千个佛刹为陈述世界之外啊，就是由我们娑婆世界这个地方往东西南北四维上下算过去，经过一千个佛的世界，一千个佛刹为陈述，那多得不得了了，很多很多了。你把范围缩小看作一千个世界就已经不得了，何况是佛刹为陈述呢？这是华严的说数目字啊，都是如此，都是那么多的啊。我们没有不必啊那么一个字一个字去分析啊，它的内容就是显示无穷无尽。这里为什么只说一千佛是佛刹为陈述世界之外，有一千佛刹为陈述诸佛现前？这里为什么只说一千呢？ 因为这比后边的实行啊，比较前，功夫比较前，实行的功夫比较深，所以到了后边实行啊，就是一万的，到了实行啊，就是一万个佛刹围城出世界的一万诸佛现前啊，所以比起后边的实行比较前，所以只有一千，到了后边就是一万了啊，显示更为殊胜，显示这里比实行为前，所以叫做千啊，范围就比较小，而现前的佛同名叫做法会，这个很特殊的啦啊，这十千佛刹维生素诸佛都现在法会菩萨入定的地方啊现前，而这每一尊佛呀，它的名号都叫做法会，所以经文说皆同一号，名曰法会，普现其前啊，这一千佛刹维生素那么多的佛，现在妙胜殿上法会菩萨入定的境界面前啊，那么这些佛也叫做法会啊，同名叫做法会，现在要说法的菩萨，那是菩萨的名字叫做法会，而现在现前加持的佛名字也叫做法会，这就显示啊因果一体呀、啊，因该果海，果彻因缘啊。那么佛名为法会，跟因地菩萨同名，就是果透彻于因地之缘啊。法会是菩萨，他的名字跟十方来证明的佛加持的佛相同的名字，这就显示因该果海啊，菩萨的因位啊，该夸到这个佛的果位，同名法会，就是显示佛佛道同，菩萨所修所证的也是这个，并没有差别，他们普遍显现在法会菩萨面前。这里在华严会上的境界有一点特别要注意的啊，虽然说十方佛刹维生素都名法会的佛现在法会菩萨面前，那么这些佛有没有离开他的世界呀？没有的，没有离开呀。你不要忘掉，释迦牟尼佛不离一切菩提受下道逃离天，在妙胜殿上说十住法啊，那么十方诸佛来加持菩萨同名法会，他也没有离开他的世界，这些诸佛还在十方，还在自己所说法度众的这个范围里面，并没有离开，他在那边还是照常说法度众，可是他为了要加持法会菩萨，他现在法会菩萨面前就是普遍显现而不离当处，不离当处，仍然在当处微微不动啊，但是他每一位佛都显现在法会菩萨面前，不离也是真，显现在法会菩萨面前也是真啊，就是佛的境界就是如此，这是不可思议啊，当然不是我们所能想象，但这是菩萨佛的境界啊，所以大圣菩萨道里面啊，一佛圣法里面有很多的四相理性，理不用说了，就是四相就有很多我们凡情所不能体会很难想象的境界，所以呀、啊，有人站在阿含经的声闻法的立场来看大乘佛法，那么声闻法跟人大致很相同啊，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所以声闻人也不相信他方世界的佛啊，他也不相信有无量佛，他原因就是他的境界现 范围就是限住在那个地方，画地自限呢，没有办法超出去。那么因此，所以声闻人，也就是所谓小圣根性的人呢、啊，他对于大圣佛法的这种高深不可思议的境界，他不能接受，他不能了解，所以这个小圣人，他对大圣佛法他不相信，他就诽谤说大圣非佛说，原因就在这里，因为这个境界他没有办法想象，他认为不可能，因为这是超人的境界，因此他就认为哎，哪里有这回事啊，他就不相信了。因为站在他们声闻人的这个立场来看，释迦牟尼佛从成佛到入涅槃到这个49年的说法时间呢，他只看到藏六老比丘像，跟普通一般比丘并没有什么两样，所以他们对于这个大圣佛法里面所说的这个不可思议的境界啊，他很难接受，原因就在这里。例如我们现在讲到的十方诸佛也叫做法会，而也都现在法会菩萨面前，而又不离他的当处。且不说这个道理，只是说释迦牟尼佛不离菩提树下，就上升到陶立天宫的妙胜殿上啊、那么印证菩萨说十住品，这个在我们凡亲也没有办法想象，当然他们声闻境界的人呢更是没有办法体会了。所以要学习大圣佛法呀，必定要把心量放大啊、那么必定要对于这个大圣佛法里面所说的这个不可思议的境界，我们要两性尊重三宝啊、那么佛菩萨的境界不是我们所能想象，我们是个凡夫，应当啊要升起尊重恭敬之心，不要怀疑。这就好像马邑看人一样啊，你跟马邑说人有多高多大，他怎么会相信啊？他自己只有这么一点点呢、啊、你跟他说人有多高多大，比他大几千万倍，他怎么会相信？那么拿马邑来比我们凡情，拿人来比十方诸佛菩萨的境界，这就可以知道了啊。那么这是第一段啊，家园显现，十方诸佛显现在法会菩萨的定境的周围啊，那么来加持他啊。那么就是这是只是说明佛的显现，下面就是赞说因缘啊，赞叹这个诸佛，赞叹法会菩萨啊，赞叹他的入定境界，所以叫做赞说因缘。下面接下去的经文就是诸佛赞叹的文字，告法会菩萨言，普现其前之后，这些诸佛就对法会菩萨说下面的话：善哉，善哉。善男子，汝乃入是菩萨无量方便三昧。善男子，十方各千佛刹为成所诸佛，悉以神力共加于汝，又是毗卢遮那如来往昔愿力为神之力，即汝所修善根力故，入此三昧，令汝说法。下面就是佛所说的话，诸佛加持啊，加持法会菩萨，那么说出来的话啊，告法会菩萨言，就是十方诸佛异口同音呢、啊，对法会菩萨说下面的话：善哉，善哉，就是赞词了。善就是好，赞哉是喻尾声，赞叹的喻尾声，就是很好啊，很好。法会菩萨，您能入这个三昧，很了不起，很难得。所以先赞善，赞他入定之好处，入定的殊胜境界。善男子，这一句话是佛 对菩萨的通称。
啊，
佛的菩萨通称为善男子，也就是称菩萨。啊，称这个法会菩萨为善男子，如就是你呢，我们现代化的你啊，你呀、啊、能够入世菩萨无量方便三昧，赞叹这个法会菩萨，你很了不起，你能够入于菩萨无量三昧，无量方便三昧，能入这个定境，因为你入定，所以佛现前来加持你的定功，使你出定之后善能说法。所以善男子，十方各千佛刹为称受诸佛，悉以神力共加于炉。啊，那么诸佛同时对善、这个法会菩萨说：“善男子啊，现在这个十方东西南北四维上下各一千个佛刹为称受，那么多诸佛啊，都用他的神通伟力显现在你的面前，来加持你，共加于你，加持啊、哦！加持要有这个力量才能加持，没有力量就不能加持的啊、有人说是拿一个一杯水来要我加持，帮他除病。我说我就没有这个力量啊，我没有这个力量怎么能够加持啊？啊，所以这个加持你要有这个力量加在这个对方所祈求的目标上啊，才叫做加持。诸佛能加持法会菩萨，这个当然是可能的了啊。那么这么多诸佛显现都加持，用神力来加持他，共加于炉，就是无量诸佛，十千无量世界的诸佛共同来加持你，用他的神通为力加持你，使你呀善能说法，这是诸佛啊、加持。不但是十方诸佛加持，也是这个娑婆世界的教主啊，报身佛毗卢遮那啊，又是毗卢遮那如来往昔愿力为神之力，不但我诸佛加持啊，您这娑婆世界的教主毗卢遮那如来有他过去修行的愿力也来加持你啊，由这个毗卢遮那佛的这个伟大神通之力也来加持你，使你呀、啊、能够出定之后如啊按照诸佛的意旨啊来说这个十住的法门。这是说明诸佛啊对法会说，虽然我们的教主释迦牟尼佛就是毗卢遮那，他并没有说话，可是十方诸佛就对法会菩萨说明啊，同时也是这个世界的主啊，说法主啊，毗卢遮那佛有他的过去多生多劫，他的愿力要度化众生的心愿，那么今天用他伟大神通之力来加持你。现在先来说明这个毗卢遮那。毗卢遮那卢僧哦，我们平常往往习惯啊说毗卢遮那佛是法身佛，卢僧那佛是报身佛。例如我们的这个二十临灾仪的这个念供啊，供养的文字啊，啊供养清净法身毗卢遮那佛，圆满报身卢僧那佛，千百亿法身释迦牟尼佛。那么佛的三身呢、啊，他就用这个毗卢遮那为法身，卢遮那为报身，啊，释迦牟尼为愿身，这个不用说了。现在华严呢是报身佛说的，现千丈卢僧那身报身佛说的，所以这个毗卢遮那，翻成中国话叫做光明遍照，啊，那么卢舍那翻成中国话叫做净满，啊。那么一切烦恼究竟清净，一切功德究竟圆满，叫做净满啊、那么越这个意义啊，他说毗卢遮那是法身佛，卢舍那是报身佛，这是一往而言呐、啊，实际上未必如此啊。所以偶一大师的梵网经啊，梵网经菩萨戒的玄义他就这样说了，他说佛有三身， 为罚报应罚，罚就是本觉性体，报就是始觉的智缘，应患就是慈悲应现。他说有些地方这样说，有处云法身名毗卢遮那，此番光明遍照；报身名卢舍那，此番净满；化身释迦牟尼，此番能忍寂寞。然转喻词了，就说仅一华严呢，皆称为卢舍那。在锦朝翻译的六十梵言，通通叫做卢舍那佛，没有叫做毗卢遮那。唐译梵言，皆称毗卢遮那。现在我们讲的是唐译的八十梵言，通通叫做毗卢遮那，并没有叫做卢舍那的。所以，偶一大师说，这只是梵音图像、重轻音的分别而已，未必用这个名称来分法身、报身。未必是这样分的啊、所以在华严会上，有的时候说毗卢遮那佛，有的时候说释迦牟尼佛，所以三身一体呀、三身不二啊、因此自古明白这个道理，这个毗卢遮那就也是指的报身佛，并不是指法身啊，法身周遍十方啊、那么现在指的是报身佛说法，所以报身是佛的功德圆满所显现的，这个由这个大菩萨法身分证法身的菩萨所见的境界了。所以诸佛说这是毗卢遮那佛的愿力，他的伟德神通之力也在加持于你，即如所修善根力故，同时也就是法会菩萨自己本身呢、修行的功德善根因缘的力量的缘故，就是说自他二力合为一体呀、那么法会菩萨自己修行的功力自力，诸佛加持，毗卢遮那佛加持的功力，那么成就这个法实住的法会啊、入此三脉令如说法，总结所述说您现在能够入这个定境啊、而来说这个十住法。